南神念道硕，然后东南亚联合神学院神学硕士还有神学博士，来到普林斯顿去做新约研究，还有伯克莱太平洋宗教学院关新约跟诠释学的研究。那么曾牧师现在在南神担任教务长，那我刚刚听他说啊，这个未来的院长也是跟圣光有关系，在圣光读了两三年哈。那感谢主，这个他特别是对客家啊，客家也是成大的客家的这个专家哈，他也是好像有牌照的，可以啊。那他也是在美浓哈，美浓这个地方是美浓人。那我们感谢主，今天他跟我们分享的就是跨越信心的疆界，我们拍手欢迎他。
院长各位老师，各位学弟学妹，大家平安。应该是32年前从这里毕业，所以前前后后已经相当久的时间。非常高兴有机会回到自己的母校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也觉得很巧，就刚刚唱的就开到水深之处，跟今天的讲题其实应该说整个方向其实是一样的。500多年以前，当时人的宇宙观或者是对地球的观念，认为地球是平的。但是有一个人他相信地球是圆的，所以地圆说让他产生了一股力量，他相信说只要是地球是圆的，所以往西边走一定会绕回来，而且他相信可能又发现新的从前从未发现的一个新的地方。没有错，他起初这种说法没有人接受，他想尽办法向葡萄牙、西班牙、法国、英国的国王请求，希望他们资助他，然后带一批水手能够去发现这个之前欧洲从来没有发现的一个地方。后来他说服了那个西班牙的皇后，这个皇后又说服了国王，所以他就真的派了300吨以上的帆船，然后就而且给他一批的那个船员，他就出发了。他经过了70昼夜的艰难的航行，他终于发现了我们今天称为，其实不是今天的美洲了，应该是说是中美洲，就是今天萨尔瓦多。今天我们认为说那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500年前，假如你认为地球是平的，你往一边航行，最后会掉下去，永远回不来的，一样的。当1899年，弗洛伊德这位心理学大师，他发表了他的一本书叫《梦的解析》，刚出版的时候也震惊了当时心理学界，因为在这之前，他们认为梦是一个神明指示人、暗示人的一个管道，连圣经里面都认为梦是上帝透过一个媒介。上帝透过梦来让人家看见未来。但是这本书出版以后，梦不再是一个预告吉凶的神秘的范畴，它是理解一个人的潜意识，一个心理上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所以它开启了一个心理学一个新的境界的。人类的脚步从来没有停过了，到1969年的时候7月20号，人类第一次登陆月球，所以阿波罗11号太空船上面一个太空人叫 Armstrong， 他踏上月球之后留下了一个名言， That's one small step for man, one giant leap for mankind， 意思就是说这是我的一小步，却是人类的一大步。确实 讲了你也不会相信。当年我们在乡下看电视，有阿婆也看到了，太空船也上去了，他们也踏上月球的画面他都看到了。一个阿婆看了这个电视之后跟我讲，那是不可能的事情，那是电影，那不是真实的事情，那个地方人怎么可能去呢？那是嫦娥住的地方。所以他还停留在古代的思维当中。我不相信有嫦娥，不过他相信还有吴刚在那边法术。所以在人类历史上，就是有人愿意而且下定决心勇敢地踏出这一步，才为人类带来一个新的发现跟往前的前进的那一步。莱特兄弟因为喜欢飞行，所以制造了地球世界上的哈，应该达文西那个不算哈，真正的是这一部哈，第一部的飞机哈。那有一个人希望每个人手上有一台电脑，这个人就发展了他的微软王国，就比尔盖茨。那最近两个月以来哈，我全世界都在奉命一个人，就 Steven Jobs。他也留下了两句很重要的话， 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这些话就是有一些人一直往前，然后开拓了就是人类不管是科学的，不管是心理的，还有各方面的新的境界，所以扩展了我们整个视野。所以沃尔逊总统讲了一句话说，我们因梦而伟大，所有成功者都是伟大的梦想家。所以他这句话很多人也喜欢贴在那个汽车的后面了。那我第一次读到这句话的时候，不是在哪里，竟然是在 Florida 的 Disney World， 在一个很特别的就未来新世界的门口，就贴了这样一个很特别的一句话，我们因为梦而伟大。讲到亚伯拉罕，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大家非常熟悉的一段记载，我们都已经非常习惯称他是信心之父了。不过我觉得蛮奇怪的，我们在教会里面很少人称亚伯拉罕是梦想家，但从今天经文来看，却看见亚伯拉罕他踏出他信心的一小步，但他这一小步竟然成为以色列民族的一大步。假如亚伯拉罕没有踏出这一步，他可能成为哈兰这个地方的富翁，享受非常稳定的生活。他当时还没有孩子，上帝应许他的应许的那个要成为大国连影子都没有，那他也可能到老死的时候仍然膝下无子了。不过我们看见他确实是一位伟大的梦想家，他接受了上帝对他的呼召，也接受上帝的挑战，也因为接受上帝的挑战，他最终真的是领受了上帝对他的应许，所以他开始了个人的、家庭的、还有民族的信心之旅。他跨越了哈兰的疆界，走出原来一个拜月神的一个地方，他开始走向应许之地，就是迦南。但是在这之前，他必须面临很大的挑战。我在读圣光的时候，才进来不久，学姐就告诉我一句话：不要以为神学院是天堂。不过我觉得学姐告诉我这句话很奇怪，那我因为我想问她一句话，难道是地狱吗？我想她不是这个意思了，就是说不要以为神学院是天堂，意思就是说其实这边有很多的挑战。不过当时对我来讲，我很坦白说，对我来讲已经是天堂，因为在这之前我在其实我20岁的时候就已经感受到，而且很强烈的感受到 上帝要呼召我，我也愿意接受这样的呼召，但我在寻求当中路是宽的，所以只好就是照一般的。好，后来就去当兵了，当兵回来就找到工作了，然后工作也做得很愉快，但心中仍然有一个声音一直告诉我，这不是上帝要的。我也知道有人为我祷告，所以呢，就在我26岁的时候，再一次上帝再一次呼召我，我确实就放下我原来的工作，然后我当时完完全全不知道，因为已经8月底了，我很害怕，因为我属于长老会啊，男神7月份招生以后他就不招了。那我说要等到明年，那这我这一年当中怎么办？实在是上帝的恩典，那一年呢，圣光啊，招3次，我是那3次来的。也田养吴院长当时是第一个台，就是说华人的第一个院长，之前都是我们都是美国的宣教师。那田院长发现学生这样少不可以，所以他就。在招生的时候竟然透过我高中的是我高中的时候带领他，后来他竟然那一年毕业，他也知道有这个消息，然后就透过很奇妙的管道让我知道了。然后呢，我就只有一个礼拜啊，从上帝呼召我到来考圣光只有一个礼拜。坦白讲啊，我虽然是很努力准备了，但是我一点信心都没有说我能不能被录取了。所以一个礼拜以后我接到通知单，我吓一跳，竟然被录取了。所以就很高兴的就来了。来了之后听学姐，不是学长，学长是学姐，那些人会训我，有一个学姐还骂我魔鬼的。他说这里不是天堂，但是我觉得这已经是天堂，因为我发现我在我工作的场所，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很大的，人与人之间的那种的情杂非常大的。我非常努力的工作，我也喜欢那个工作，但是人与人之间那种的斗争非常可怕。所以我来到这个地方，我说啊，了不起了，圣光神学院你学生之间最大的了不起也不是脸盆里面的小风波了，这样你经过了大风大浪，然后来到这个地方，哎，同学之间难免有闲言闲语，但是我来听都是耳边风，所以我觉得我非常享受在这边的学习，而且我这把刀已经生锈很久了，很久没有读书了，重新 拿起书本来，真的前2个月很困难，不过感谢上帝，刀是可以磨的，而且可以把锈抹掉。那我发现一年下来，我的脑筋好像开始灵光了一点，开始可以好好的照我所期待的吸收更多的东西。亚伯拉罕他要跨出他的我们叫做 security zone， 这是一个人都有一个安全区了啊，故乡是一个安全区，或者你在原来的地方工作也是一个安全区，只要你换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工作到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去，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所以故乡通常都是人所喜爱留恋思慕的所在。汉书里面有一段话，他说安土重迁，黎民之幸，骨肉相附，人情之所愿。所以人不喜欢离开故乡，这是人之常情。但是上帝竟然要第一件事情就要离开故乡，地理上的。但是我们发现地理上的故乡不单单是地理上的故乡，也是亲情的故乡，又是文化的故乡，更重要的那是一个信仰的故乡。他原来在一个拜月神的一个地方哈兰，他现在要全部要离开这一切，然后开始往前去面对很大的一个挑战。我毕业之这边毕业之后经过了一些年，然后男神毕业之后，那 我是因为客家人，所以我就自愿到北部客家。我起初很高兴，我也听到一个消息说有一个教会，那个教会大概有三十几个人，很符合我刚刚毕业生的那种的那个叫 size 刚刚好，嘿，不会多到一百个人我负担不起，又不会少到说我天天要为了教会连下个月怎么过你都不知道来烦恼。所以我就跟师母两个很高兴的就去了，结果去到那边哦，我把东西要搬下来，结果教会没有人来。当时有一个人，当时科学中心的主任叫邱善雄牧师，他来帮忙，他帮搬东西，搬到一半，师母就跟他说：“哎，邱牧师，怎么没有信徒来啊？”他说：“不要搬了好不好？我们去探访信徒，搬东西不重要。”邱牧师就跟我师母说：“不用了，不用探访。”那我师母再跟他讲，真的，我跟你讲实在，因为邱牧师很喜欢开玩笑，我们的很熟的老朋友，他很喜欢开玩笑。我师母就跟他说：“我不是跟你开玩笑，我们真的去探访好不好？”那邱牧师跟他说：“不用。”师母在第三次跟他讲：“我们去探访好不好？”他说：“真的不用，因为根本就没有人啊。”师母当时听了这句话就吓一跳，脸色发青，你知道吗？我当时还记得那个表情了。结果呢，然后那个邱牧师跟我们说，全教会其实一共有四个人，就是你、你先生，还有两个主日学的学生，就是你两个女儿。后来我才知道，他讲对了一半了，其实应该还有一个人，他去当兵了。所以全教会真的就是我们去到那边，就是我们全教会就这样。不很奇妙，那个人那一位去当兵的，他已经读开始献身，要已经读神学院了。所以我那年的年底要到各教会去报告去募款，因为没有人要募款，我就跟他们报告的时候竟然讲了一句话，我们铜锣教会虽然很小，但是我们所有的信徒全部去读神学院了。他们听了，哪有这样的教会？哎呦，那铜锣教会就是这个样子，因为我们只有一个信徒。隔年我又去教会报告，我给你们报个好消息，铜锣教会过去，我八月一号报道，过去半年当中，我们教会成长200%这样子哈。因为原来只有一个嘛。我们那年年底有两个人受洗，不是200%吗？他们也吓一跳。我他们说：“抱歉，只有两个人。”那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哈。师母是很大的冲击，我是老就是喉咙跟老心仔仔哈，我就神经很大条。我说：“你放心了，中会哦绝对不会放弃我，他不可能放弃我。”不过说实在，我们三个都没有领薪水。三个月以后教那个中会确实来才开始来处理，后来才处理了一些事情。我是存着信心去的，我也相信上帝拣选我去到那个地方，很奇妙哈。五年半以后，那个教会成为堂会，而且哈也很奇妙，有一个人哈，他是台湾很出名的作家李乔，他写《寒夜三部曲》，他也写《1895》的剧本，他的作品小说30多本，真的著作等身。他以前是非常反对基督教的，后来很奇妙，我去到那边之后竟然有机会跟他做朋友。不但跟他做朋友，每次他谈一些事情，我就跟他说圣经里面也这样讲哦。他说有吗？我翻给你看。他觉得很奇怪了，他也觉得很稀奇了，因为他以前学佛学得很深的，他差点被台湾的佛教界送到印度去留学的一个人。那个释圣严是他的师弟，已经过世，那个圣严法师是他的师弟，所以他在佛学里面是很高深的一个人。不过呢，很奇妙， 我跟他当做朋友，然后有机会分享。有一天他竟然跟我讲，他那个时候58岁的时候，他跟我讲，他说曾牧师，我60岁的时候可能受洗哦，他说可能受洗，嘿，那我就跟他讲，好，我就等你2年。很奇妙，2年以后，12月8号，他真的受洗了。受洗之后，有一天有一个人从台北回来，去到同乐教会，一去就去到教会，他说你是真，我说是。他说李强信主了吗？我说是。他说不可能，但是我听说了，听说他受洗了。我说是啊。他说他，我说他怎么想都不可能啊，他一直说不可能不可能，因为他是以前他们两个在一个高职的学校里面的一个同事，他以前他是最反对基督教，怎么可能会信主呢？我说我不知道，上帝的引导，他真的受洗了，就我就给他施洗的那个人。很多我也没有办法想象得到的事情，然后就这样的发生。啊，我一直认为这不是我能够做什么，都是上帝自己作为。同样的，亚伯拉罕他踏出了那一步了哈，开始他信心的冒险了。确实冒险不舒服的哈，我们去同乐之后3个月没有脸先水啊，师母很焦虑，我是有点真的是神经大条的很，说我不在乎，我不是不在乎，不是真的不在乎，我是说长老会的组织哈，总会不可能把我们丢到一边不理我们，因为他既然请我来了，他要负责任，我相信这个制度了哈。后来3个月以后，他们就派人来就解决我们这些问题了。不过还更好玩了呢，我们1个月以后，因为没有信徒啊，然后呢，中会又不理我们了，然后两个人去到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哈，遭遇到很多的挑战。有一天师母跟我讲，哎，我觉得你是不是你同学当中最差的那一位啊？怎么会派来到一个连信徒都没有的地方啊？不过我回答也很奇妙，你少看了，你少小看你的先生了，你也小看同乐教会了。我说同乐教会是全台湾最大的一间教会，他说啊，你读神学读到他没有说发疯了，他说你读到屁股那边去了，这是客家人的说法。我说没有错，你只看教围墙内的，我专门看围墙外面。铜锣21000多的人口，我说围墙外面很多人呢，到处都是人呢，到处都是机会啊，我闭着眼睛一摸就是还没有信主的人呢。哎呀，我说到处都是机会啊，所以这也是一种信心的表现哈，就是说我只不是只有看教会，也看教会外面。果然，当然我刚刚讲5年半以后就成了堂会了，这是一种冒险哈。所以齐克国也讲了，冒险会造成焦虑的哈，不冒险了要失去自己了哈。所以保罗田立克也讲了一句话，勇气总是包含了一种冒险哈，这种冒险就不愿意世界被丧失，愿意冒险去体验那个永恒的绝对的无限的根源本身，其实就是上帝的。所以齐克国他很强调说信心的跳跃，那 Portick 他也强调说勇气本身就包含了一种冒险，所以愿意冒险本身呢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而且这种挑战常常会激发我们更大的信心，更有勇气去面对它。然后就到上帝要他去的地方去了，所以上帝的呼召，所以就顺命然后就往前走了。对亚伯拉罕来讲，我不知道他当时怎么想，冒险有没有什么价值，不确定感啊，失败都在前面等着了，应许是一个未知的承诺了，但是亚伯拉罕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踏出他非常难得的这一步了。 所以黑格尔也讲了一句话，因为一切的价值 只有对相信的人有效，你相信它就有效了。所以上帝的应许很奇妙的，我说上帝专门开人玩笑的，特别开亚伯拉罕大玩笑。亚伯拉罕已经年纪不小了，所以要让他成为大国，要让他多子多孙，连影子都没有，要让他成为大国。这个假如是亚伯拉罕，我已经跟上帝讲，别的玩笑都可以开，就是这个不能开，因为 我的妻子已经年老了，我也年老了，我们都没有机会了，上帝你给我别的应许，但是不要讲这个。不过还好亚伯拉罕没有这样讲，他听了也接受了。实在哈，他75岁相信，但是呢要25年以后他才实现了。结果呢就一个儿子，而且这个儿子后来还经历很大的考验，上帝要他献给他，所以他又带了以撒到山上去， 那一幕我们不用再讲了，那是更大的考验。但是从应许到实现之间要成为大国，假如我们好好算，从应许假如我们用那个教就圣经那个算法，好了，我们说上帝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大约在主前将近2000年的时候，而成为大国，那你可以说是从大卫建立真正的王国来开始算吧，前后好好算约1000年，上帝应许到最后实现经过了1000年。所以对确信上帝的人来讲，往往时间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上帝有永远用不完的时间，那对我们这个有限的人来讲很大的麻烦了，我这辈子才那么一点点时间了。所以有一个存在主义的一个笑话是这样讲，有一个人到这个祭坛前面，他跟上帝祷告说，上帝啊，你是无所不能的上帝。上帝说，是啊。他说，上帝啊，对你来看1万年就像1秒钟一样。上帝说，也没错啊，不是千年如一日哦，1万年就像1秒钟一样。他说，是啊。所以他接着下来又很聪明了，他说，上帝啊，那你来看100万就像1块钱一样。上帝说，没错啊。接着他又问了，上帝啊，你可不给我你的那一块，就是100万啊。上帝说，可以啊，不过你要等我3分钟啊。所以有限的人遇见无限的上帝，一直有这样的吊诡，一直有这样的困境。所以不是我们信心不够，而是从应许到实现的之间要经历太久的时间。所以亚伯拉罕他竟然可以透过他的信心的眼睛看见1000年以后要实现的事情，这很难啊。不对有信心的人 来讲没有想象中那么难。虽然通罗教会后来没有成为21000人的教会，不过5年半以后还是成了堂会了，而且引领了一些很奇妙的一些人，那些人对教会对社会有他不同的贡献，然后又要赐福给他，因为犹太人认为说富裕是上帝的赐福，儿女众多了，健康了，长寿了，这些都是。但是我们发现上帝给亚伯拉罕是更大的，就是大的名望。所以这个名望很奇特，今天全世界只有亚伯拉罕被三个不同的宗教共同称他，基督教称他为信心之父，回教也一样，然后犹太教也一样， 全世界啊，主要宗教当中竟然有三个宗教都非常尊崇亚伯拉罕，所以上帝的那种的名望实在是远远超过我们人可以想象的。当然接着下来就是创世纪，其实之前应该整个创世纪里面有个非常核心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信息，就是借着他来赐福万民，万民因你蒙福了。当然我们后来发现这个人后来就是耶稣，所以圣经也很奇妙，新约圣经的第一卷的第一章，请大家翻译一下好不好，马太福音第一章，请你看第一句话是什么，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你不觉得难道是偶然写的，马可也可以放第一卷的哈。我们只要稍稍研究公关的，就是马可是第一卷写成的，怎么是马太放第一新约的第一卷，而且第一句话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可见啊，诶，这背后上帝的作为还是那么奇妙哈。最终那个福气是透过耶稣基督要赐给人类的哈。所以从应许到大卫，然后从大卫后来到耶稣，又经过了1000年是大卫王朝，然后要800多年以后，然后耶稣降生。所以将来应许到实现，最终依着信心这个应许就实现了。所以有一句话其实很简单，到底上帝赐给我们的应许可以成就多少，就这个应许有10分，你的信心也有10分，你就可以得到10分，应许有10分，你的信心只有2分，那你最多只能得到2分，就你信心的程度永永远远不会超过，就你应许承受的程度永远不会超过你信心的程度。所以我要再讲就是说，其实我毕业之后去到铜锣5年半以后，好成了堂会，其实我第4年又开始发现我的牧养工作当然一直往前做，师母给我非常大的帮助，她成为我非常大的帮手，那我们两个人也能说是绝配了，就可以做好在那个当地的工作。但到第4年结束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很多方面的欠缺，所以我也没有什么计划，坦白讲我未来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欠缺，所以我需要去进修，然后我也就喉咙干干干就傻傻的就拿起那个笔来就开始写申请书了。我当时申请了7间有一间，其实我最想去是某一间是纽约的协和神学院，因为那是我心目当中一个当时美国最好的一个神学院，我心目中因为那个时候有一些大师都在那里什么 Rahel Niebuhr、 Paul Tick， 然后那个 R.E. Brown， 哇，好大堆的神学家都在那里我说我去那边读我就再傻我也可以领受到一点点，所以我就7间，其中我最期待就是那个纽约的 Union 神学院，不过很奇妙，6间都回我信，只有1间不回我信，就是那一间。你最期待去的他竟然不给你回信，其他6间都回信，然后也说欢迎你来，然后有的学校说我们有多少奖学金，有的说抱歉你来我们很欢迎，但是我们没有奖学金。但是有一间神学院他说请你接到信之后1个礼拜内马上回复，我就乖乖的照他的要求全部照资料就回复过去了。接着下来1个月以内都是1个礼拜要回复，1个月以后他竟然告诉我我们接纳你了，而且给你全额奖学金。 我也不知道，他竟然告诉我说你可以拿到全额奖学金。那 Princeton 这间那么好的学校竟然接纳我一个乡下的小传道，我也没有想到，然后我也傻傻就去了，我也傻傻的再读下去。我告诉你，我真的傻傻的去选课，是怎么选呢？有人告诉我，你不要挑那个难的，有些老师很厉害，你绝对没有办法通过。有个老师叫 Krawczyk， 他名字也很特别，叫 Krawczyk， 也很特别。我因为有一个学，我去到那边之后，我一个好朋友他说你千万不能选他的课，因为他对所有人都非常严格。不学这样很巧，他派我当我的导师，第一个。第二个，我说 我不懂的就是他要教的那一课，所以我一定要选他那一课。果然啊，吃尽了苦头，每个礼拜读200 page的那个 reading， 还可以把一个人折磨到半死了。所以去到那个地方，我读完那边之后的5年，我很怕听到一个声音，就是我那时候还用打字机打报告啊，没有电脑啊。但是我那些美国的同学哦，已经有电脑了，而且他们用撞针的那个印表机，你知道吗？所以我每次10点多听到印表机的声音，我都死了，他们报告已经写完了，但是我草稿都还没有写完，都还没有打上稿，上面那稿上面都还没有打我都死了。所以就熬到天亮啊，把报告打完交上去。我的同学已经睡大觉，好高兴他们睡大觉。5年以后，我听到撞针的那个列表机的声音，我都还害怕，你知道吗？我只要听到撞针声音啊，糟糕，报告又赶不成了。但是呢，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专门挑那些很难的啊。坦白讲，后来我觉得这样也是傻傻的，不是很对的，应该挑两个难的，也挑两个不是那么难的，这样才可以过。但是呢，我就是不信邪了，真的是，我就是不懂啊，我就是不会啊，所以我就要修我不会的，所以呢，吃尽了苦头。不上帝很奇妙啊，也通过这样开阔了我之前所没有的眼界，也知道自己的有限。这也就是彼得，当耶稣应该天还没有亮的时候，耶稣他们在船上，耶稣走过来。然后到犹太人的宇宙观也一样，湖啊海啊都是魔鬼的大本营。那格拉森的故事啊，不是有2000不是群吗？就是把群赶出去之后，那鬼不是附在那个猪的身上吗？2000只猪啊，最后那些猪到哪里去？猪也可以撞墙啊，也可以撞树啊，也可以撞山啊，怎么最后竟然到湖里面去？因为湖啊，就是魔鬼的大本营，这是犹太人的宇宙观。所以当他们晚上看见湖上面有人走过来，第一个反应啊，鬼怪，就这样。对犹太人讲是很正常，所以耶稣说是我，不要怕。结果这个彼得好大胆啊，他是渔夫，他最了解啊，他又没有学过任何什么中国功夫的轻功啊，没有，他竟然要做一件他一辈子认为不可能的事。因为耶稣从湖面上走过来，耶稣可以，他也想要有同样耶稣这样的经验，所以他要求耶稣让他走在湖面上。不过照圣经的记载啊，他出了船，下了水，到底多久圣经里面没有讲清楚了。不过呢，越风大浪大，我们很容易看见风还看见浪，以为就是自然界的风自然界的浪。不过犹太人看风跟浪，就是背后他们认为是魔鬼在作乱。所以耶稣不是斥责风就止了吗？有一个记载，那个原文那个斥责跟赶鬼是同一个字啊，跟赶鬼的用词完全一样，可见了耶稣是叫鬼说 闭嘴。然后呢，风真的就止了。这犹太人一座关，所以当他在湖面上，可能刚刚开始走了不几步，圣经也没有明讲。那他看见风跟浪的时候，他感受到来自于魔鬼的力量，哈、啊，那么庞大哈、啊，他开始害怕了。邪恶的势力那么大，所以他在这个当中，他开始担忧了。就在这个当中，他沉下去。不过呢，就在这样的当中，他竟然发出称耶稣为主的 Kurios。读希腊文的人都知道，这个词不能随便用，除了当时的罗马皇帝之外，一般人不能用。他称耶稣是 Kurios， 然后主啊，救我。他在这个当中，一方面他走出了船，然后他在湖面上，他走了多久我们也不知道，然后他开始下沉。但他在这个当中，他经验一个最重要，就是说他发现自己的有限，他看见自己信心勇气都不足。但他在最危急的时候，他不是只有风浪而已，他不是说邪恶势力的这种猖狂而已，他在这个当中他呼求说，主啊救我，这是个信心的呼喊。所以彼得也经验了他在最危急当中耶稣对他的拯救，耶稣伸出手拉他上来了。对彼得来讲，喉咙一个闹溃呆的很漏气的一件事，而且是公开的出糗啊，他失败了，在众人面前出糗，他是大使徒，十二个当中他是排名第一个大使徒，竟然在众人面前出糗了。不过彼得在出糗当中，他经历了信心的大功课，除了看见自己的有限之外，他看见在风浪当中那一位主，这才是重点。不过这个故事背后还有另外一个故事，十一个没有离开船的十一个门徒的故事，他们不敢冒险，好像他们都没有出糗，但是他们却有一个更大的失败故事，不敢走出船，不敢冒险，所以他们也失去了经验伟大信心的故事。彼得好像出糗了，不过彼得经验了那伟大的奇妙的信心的这样的经验，这也成为彼得后来能够为主坚持到底，最后死在罗马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有一个很出名的走钢索的人，他准备在美加之间的尼加拉瓜大瀑布上面搭钢索，然后他要走钢索这样。这个消息轰动了美国跟加拿大，那个尼加拉瓜大瀑布真的你去过你会发现真的是万马奔腾，那个气势非常庞大。所以呢，他就照了时间，然后架设了钢索，然后呢，他真的就在众目睽睽当中他走完钢索了。他走完之后，他跟观众发出一个声音说，你们相不相信我啊，我可以背着你啊，从这边走过去还可以从那边再走回来。大家都说我们相信，我们都相信你做得到。不过他问了第二个问题，有谁愿意被我背着然后走这个钢索？没有一个人愿意。刚刚都说你做得到他说叫他们给他背在背上没有一个人愿意，因为稍有闪失那我就掉下去，而且这是万丈深渊的，永远回不了头了，这个冒险太大了。就在这个众人在期待当中，然后呢又怕冒险，然后又在犹豫当中，竟然一个小孩子说我愿意，我敢上去。所以这个小孩子真的就照这样就上去，那个人也背着他走过去又走回来现在大概焦点转到小孩子身上，好多记者很多人都围过来说你怎么那么大胆啊，你怎么有那么大的勇气啊， 既然敢坐在他的肩上，让他这样的带你走过去走回来。结果这个小朋友很轻松地讲了一句话，没有啊，那个人是我爸爸。我们都相信哦，上帝是我们的天父，但是你相不相信上帝可以背着你走这个钢索啊？你的前面很多的道路，坦白讲你也不知道，坦白讲我也不知道，我从圣光毕业的时候我要去，当时是去三林教会啊，就在我们圣光学院已经够地，就在附近那间教会，我去了六年了。坦白讲啊，哇，这段故事啊，我可以讲三天三夜，但是我要用一分钟把它讲完啊，因为我是美浓人，隔壁三林教会的状况我非常了解，所以当有人跟我讲说你可不可以来三林教会，说我第一个回应不可能，我不会去的啊。后来他们再来跟我问说，这个教会已经太久荒凉，没有人愿意去，你愿不愿意去？我说不可能，我不会想去。当时就在高雄火车站后面有一间教会，离医学院很近，他们请我去讲道，我起初只是很单纯的认为请我去讲道而已，我不知道有什么原因，我就去讲完道。讲完道以后一个礼拜，他们叫执事会的主席来找我，他说他叫我先生哈，以前传道他们可乐会叫做先生，这样说我们第一回哦，全执事会里面全部人全数通过，要请你当我们的传道。哎呀，这是我所期待的。好，我预计就要去那边，而且我希望说我去那边牧会师母可以来这边修课，那么近哈。这是我的原来计划。好了，结果我就第三次又他们又来找我说，你可不可以去三年？我说我去看看。结果就去了看了，还是很难过，不敢去。但那天晚上回来的时候，祷告的时候，竟然很清楚知道神要我去。所以我跟师母分享的时候，师母说不对呢，不是这个样子的。更奇妙是后面的发展，等有一天我答应了想要去的时候，火车在那个后面，那个他是进行宣道会，那个执事会主席竟然来找我说，你不要去那边，你来我这里，他们多少钱请你，我们愿意另外付钱请圣光的神学生去那边，你来我这边就好了。他用这个理由希望我去那边，所以说我没有理由不去啊。好了，更奇怪就是说，我们去了三次师母都哭着回来，因为被人家赶出来。所以我就跟上帝说，哦，怎么会这样？所以跟上帝说，我第四次哦，上帝啊，第四次，最好他们再赶我，因为他们赶我，我就有理由去那个另外一间教会了。但第四次去的时候，那长老不赶我，所以我就说，啊，上帝，你要我在这边，我就在这边，我就很委婉的拒绝另外一间，就去到三林。坦白讲，去到那边也一样，很多的挑战，很多我没有办法想象的困难，但是就是在这样的当中，确实我要感谢我的师长，也要感谢圣光留下了非常宝贵的信心的传统。他确实可以在四年三，那时我是第四年了，栽培我虽然没有什么，我不认为我有多少装备，但是我确实有足够的对上帝的信心，所以就大胆的就去了。因为奇妙，两年以后那个教会又成为堂。我不是要讲这些，这些没有什么，都没有什么，但我只要讲一件事情，真的我愿意踏出我原先心中都不是我所期待的，甚至是不愿意的，我都愿意去踏出这一步的时候， 我确实经历了上帝奇妙的作为，就像亚伯拉罕，也像彼得。希望这样的信心的功课也可以在你身上，在你人生当中能够实现。我们起来祷告。全能的主，我们谢谢你，我们在亚伯拉罕的身上看见他是一位伟大的冒险家，他也是伟大的梦想家。他不但如此，他也踏出他信心的那一步。谢谢你，因着他可以让我们领受从耶稣基督而来的救恩，也因着他，所以我们今天成为你，不但是你蒙召的儿女，也特别蒙你拣选成为你的仆人，要在这个世代来宣扬你的福音。我们感谢你这样的呼召，我们更感谢你在我们人生当中你会赐下许许多的挑战，我们更相信你的应许就在后面等着我们。谢谢你的恩典，祷告奉耶稣的名。